弟兄姊妹平安，感谢神的恩典，让我们今天聚集在个殿堂当中来敬拜我们的神。今天我们都知道是一个大喜的日子，所以我们彼此恭祝说复活节快乐 Happy Easter。 跟你身边的人说 Happy Easter， 差点说圣诞快乐，不是啊，复活节快乐。有主同在，我们每天都可以很快乐，也都感谢神。即係我睇下個時間咧，我哋差唔多成隔咗成年啦，咁又再次有機會翻到嚟我哋 CCAC 咧，能同大家一齊分享上帝嘅話語，亦都好多謝教會一路係好支持我哋提摩太國際門訓事工。啊，我諗唔淨止喺金錢上嘅奉獻支持，更加咧見到係教會能夠為我哋常常提名禱告，禱告嘅力量係何等嘅大。我哋亦都見到喺過去喺 pandemic 呢個幾年嘅當中，好多嘅工作，好多嘅社會嘅活動都停止咗，但係感謝神嘅恩典，我哋提摩太國際門訓事工嘅呢啲嘅培訓工作同埋其他福音報道嘅工作，唔淨止冇停，反而更加之嘅係忙碌。感謝神嘅恩典，舊年咧，我哋淨係喺北美咧就已經有五場嘅報道會，嚟緊嘅呢一個禮拜六咧，我哋都會同彭主老都好熟噶啦，個中國報道會啊，我哋又同佢合作。啊！喺佢 Montreal Park 嗰度咧，又再次開報道會。咁亦都諗唔到，就係話神嘅恩典竟然喺舊年咧，將我哋提摩太事工咧帶入到一個我哋以前都未諗過嘅領域，就係跨文化嘅宣教嘅領域。啊！所以就後屘我哋而家即係好多時候，我哋發覺我哋咧即係後知後覺啊！原來神咧早有預備，所以佢開頭我哋去成立呢個機構嘅時候，點解要加個 international 咧？國際咧，嗰時其實我諗下都唔係國際啫，我都係翻國內啫嘛，點會國際咧？啊，原來神走早有預備，咁而家真正就係叫國際啦，因為而家唔係淨係喺中國大陸，喺亞洲啊，直頭去咗歐洲同埋西亞嘅地方，所以我哋喺過去呢一段好短嘅時間，神好似即係特別係推動我哋非常快速嘅，係開展開咗呢個土耳其嘅呢個事工。剛才我亦都好開心見到，原來我哋教會亦都有 support 土耳其嘅宣教士。我相信我哋喺唔同嘅領域啊，係為福音嘅緣故盡我哋嘅責任。而我哋提摩太最緊要最 focus 咧，就係集中喺呢一個基層嘅教會。所以我哋喺見到神俾我哋開咗一條新嘅路，我哋都未曾嘗試過嘅。但係我哋喺舊年十一月份開始籌備。舊年有舊年我哋十一月份頭有一個餐會，因為我知道弟兄姊妹住得比較遠，冇機會參加。咁我哋都有代禱信發出嚟嘅，就係喺嗰時我哋就發出一個嘅計劃，就係推動一個叫做跨文化宣教體驗看見土耳其嘅呢個行程。結果推出嚟之後都冇話太大嘅推廣，已經係那個團就滿曬啦，廿幾個人報曬名啦。咁呢個係我哋呢個事工嘅起步啊。咁我哋可能你都收到我嘅代禱信嚇。如果你有我有你嘅地址或者 email 嘅話，你會收到我哋嘅代禱信啊。知道我哋咧呢一團咧，我哋講首發團咧，已經從三月嘅16號結束啦。咁我就遲咗啲，我係23號咧，即係停留多一個禮拜做一啲培訓嘅工作，再翻嚟。但系呢一團去咗之後咧，哇！佢哋非常之興奮啊！翻嚟之後，等到我翻嚟，等唔切啦，即刻牧師，我哋係咪可以有一個網路嘅聚會啊？要分享我哋嘅體會啊！我話好啊！原本我諗住個半鐘夠曬啦嚇，90分鐘，誰知哇！你講一啲，佢講一啲，我仲要 hold 住啲時間嗱，唔好講咁多啊！150分鐘，仲未夠啊！我話不如咁啦，夜啦，而家好夜噶啦，瞌眼瞓啊！不如我哋。搵个时间出嚟聚一聚啊！佢话好啊，几时啊？我话睇下五月份，唔好等等咁耐，牧师啊！我哋不如复活节过后啦，咁约咗咩？约咗嚟紧呢个礼拜六啊！又系我哋呢啲我哋唐人聚埋就食餐噶啦吓，聚餐一路食饭一路倾偈，话我唔知又要几个钟啦。但系你可以见到佢哋去到之后，真系看见土耳其，看见神嘅心意。土耳其呢个地方，其实我哋听土耳其又好熟，但系好似又好陌生。但如果我讲另一个名咧，你可能圣经熟嘅话，你就好熟悉啦。亚细亚，其实喺成个圣经入边，无论系旧约 无论是新约好多个地方好多个故事的发生，就在亚细亚亚伯拉罕的故乡吾尔哈兰挪亚方舟停放的地方，都在土耳其。新约更加之不用说，我们都知道圣徒这个使徒保罗是吗？保罗的乡下在哪里啊？大数考主又学老师了，学生了，大数大数在哪里啊？土耳其。初期教会我们被称为基督徒从哪里开始的？安提柯在哪里啊？土耳其。当年福音的中心差传的中心在哪里啊？安提柯土耳其。有没有读过哥罗西书啊？在哪里啊？土耳其。以弗所启示录七教会啦，咁样讲最快啦。熟唔熟啊？启示录熟啊吓，喺边度啊？土耳其。我觉得好奇妙，神带领我哋翻去嗰度，唔系一个偶然嘅。所以我一开始就将呢个行程定位唔系旅行啊，唔系旅游啊，虽然系好丰富嘅安排，但我哋系根本系一个探索之旅。好多我今日我主要唔系讲呢个见证噶，但我忍唔住要讲太多嘅经历。我哋呢一团其实都系好传统嘅教派教会嘅宣道会嘅，我哋宣道会啊，南湾宣道会嘅啊，个牧师啊同我哋 Peter 同我哋师母一齐入去啦，有两个会友一齐去啦，仲有卫理公会嘅，仲有我哋长老会嘅，啊浸信会嘅，啊都系好传统嘅教会嘅弟兄姊妹去到。每一个人我可以咁讲，我而家可以咁，因为我翻咗嚟啦嘛，我见到啦嘛，我可以咁讲，每一个人都经历咗圣灵嘅更新，心灵被神完全打开，好奇妙嘅。当我哋去到好多地方，我去到嗰时，我哋就系读圣经啫嘛。去到比如我去到这个安提柯，唔系嗰个东部嗰、那个吓，系希拉波里嗰边嗰个一个安提柯。打开即是说当年圣徒这个保罗去到安息日去那里讲道的地方，那个会堂那个遗迹上面那个教堂，我们就读着圣经而已嘛。哇，我声音比较大，所以他的人叫我读，那我读啦。我读圣经而已嘛，按圣经读，一路读我就见到下面的人一路读一路喊。我开头以为是不是啲沙入眼，风好大嘛。当然不是啦，我说现在我们可以有哪个有感动的祈祷啦。你知道传统教会好少有这些东西的嘛，都要指定的嘛，你哪个人负责哪个负责。哇，啲人开始祷告了。好感动，好感性的。所以我见到神有个心意，是不是要用我们这些华人在这个末后的世代将福音再次带回去这个地方。看下来好像一个哇，你牧师你这么大想头的，不是我大想头，因为我们去到见到神是这样推动我们。而且很奇妙的，当我回来跟一个机构分享这个需要的时候，他说好啊，牧师你想一个主题，我们就将这个呢作为我们今年和明年的一个主要的一个事工。啊，我说这样啊，那个机构是什么啊？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所以呢，我哋好快同佢哋有一个好嘅连接。两个系列嘅片真係好快。佢话牧师啊，我哋通常做一个片呢要六个月到八个月嘅筹备。我话我哋唔使啊，六个钟就倾掂咗啦。然后呢六日呢今个礼拜食完餐之后呢开始要六见证啦。快唔快啊？哇，快到离谱啊。佢哋话我都未试过咁快，我都未试过咁快。咁我咪按照神带领我咪做囉。拍咪拍咯，两个系列，其中一个主要嘅系列，谂咗个咩名咧？祷告之后，神俾咗个名，好顺口嘅，看见土耳其重返亚细亚，看见土耳其重返亚细亚，乜嘢重返啊？当然我会重返，我一定会再去嘅，下个月我又要去啦。但系最基本、最根本系盼望福音能够重新返回到这个亚细亚。当我们站在教会的废墟的时候，很大的感触。 千几年前，其实甚至几百年前，都是一个很兴旺福音的地方，如今已经成为了一个回教的国家。但我说神啊，若果不是你去做的话，没有人可以做到这件事。但我们有一个这样的心志，我们愿意行在主的心意当中，尽我们少少的责任。当然这个不是我们一个人可以做到的，也不是我们一个机构可以做到的，需要众教会我们一起能够关注去到这个地方。所以我们这个团呢，就已经成为了固定的一个事工来的了，就是跨文化宣教体验的这个看见土耳其。因为我原本没想着做广告，所以我都没有预备那个 PPT， 下次来我放给大家看。我们9月份有一个团，9月4号有一个团，11月有一个团。咁就係9月份嗰個呢係粵語團，係講廣東話嘅。咁11月份嗰個係講國語嘅。咁9月份嗰個呢，我請咗馬志星牧師呢做團牧。佢今次都係同我哋一齊去嘅。好多牧師去呀，我哋今次成個牧師團咁去咗。咁如果你有興趣呢，咁你就喺散户，如果你冇收過我哋嘅代禱信呢，如果你願意嘅話，你可以將你嘅名同埋你嘅 email 呢就啱你俾我。到時我有咩消息呢，我可以通知俾你，或者到時牧師呀，或者都可以同大家分享。真的很值得去看，去看一看我们的生命会被更新的。所以我都很期望啊，今个礼拜六，哇，不知道他们有什么天才的分享出来啊，我 很期待他们每个人的感受。而且最精彩的是什么？我们就有三天三日的时间呢，我们是有机会去做跨文化宣教的体验。个个都很害怕啊，哇，我们后来那天体验那天回来，我们有一个总结会啊，又是时间不够用啊。哇！每个人十分钟好多噶啦，啲人话点够啊？我话哇，十分钟几个钟噶咯，廿几人嘛？你话系嘛？你帮我数啦，讲唔够。佢哋真系经历到见到，当佢神与佢同我哋同在嘅时候，当我哋行在神嘅心意嘅时候，原来每一个人都可以做跨文化宣教，可以做嘅。所以或者我唔可以讲太多啦，我哋。以后睇片啦，我哋会将弟兄姊妹嘅分享见证都录低，然后咧呈现俾大家睇。盼望我哋能够喺呢个末后嘅世代，我哋都可以去领受神俾我哋嘅托付，做少少，多多唔敢讲，做少少，我哋嘅生命一定会被大大嘅更新。我哋更重要嘅系，我哋能够一同去经历上帝为我哋预备嘅丰盛嘅恩典。感謝神的恩典，言歸正傳，頭先都係正傳嚟嘅，咁好多謝頭先阿彭長老介紹，我哋係好朋友，我嗰個字呢就避免唔講啦，換一個字呢叫做亦都係知心嘅朋友，知心啊，唔好講個老啊，我哋知心朋友，亦都係真係好多謝教會，再一次多謝教會係咁樣嘅喺後面 support 我哋，咁啊讓我哋今日喺主復活嘅日子呢，我哋再次从佢嘅话语当中得着激励，得着启迪，让我哋真系能够打开我哋嘅眼，看见我哋嘅人生，看见我哋嘅主与我哋之间系何等亲密嘅关系。佢系我哋嘅依靠，佢系我哋嘅盼望，佢系我哋患难中随时嘅帮助，佢更加之系带领我哋进入永恒丰盛嘅呢一位引导者。喺今日我哋所读嘅经文当中，十四节话俾我哋知，耶稣从死里复活。这个是第三次向门徒的显现。第一次的向门徒显现是在耶稣复活的当日黄昏的时候，约翰福音二十章十九到二十三节那里记载。那次除了多马以外，众使徒其实都在那里的，除了多马不在那里，是吗？我们都记得多马后来他回来他说，我没见过， 我不相信，你记得那段记载。而第二次就是在八日之后，耶稣特别是显现给多马看的，当时众使徒亦都在那里。而第三次向门徒显现呢，就是今天我们读的圣经，在提比利亚的海边。提比利亚的海在哪里？就是加利利海。讲到加利利海我就很熟了，是吧？我们可以想象在当时有一小群的人，什么人呢？有心直口快的敢想敢做的西门彼得，是吧？是不是心直口快啊？是啊，他想諗到乜就讲乜㗎啦。亦都有边个有疑心多虑嘅多马。亦都有被耶稣称为心里没有诡诈嘅拿但业。被称为雷子的雅各 同埋约翰。咁当中仲有两位门徒嘅名咧冇被提及，佢哋或者系可以话代表咗教会当中一大群无名嘅呢啲门徒。我哋或者会产生一个问题，点解以彼得为首嘅门徒喺呢个时候会聚集喺加利利海边打鱼呢？如果你睇翻一啲解经书或者有啲嘅呢一啲嘅解释嚟讲咧，解经家就众说纷纭，讲法就都唔同嘅。有啲人话哦，系因为彼得心灰意冷啦，所以咧佢就翻去打鱼啦。有啲解经家话咧，因为佢三次不认主，而自己觉得冇资格再侍奉主啦，所以咧想放弃啦，软弱啦，翻去重操旧业。啊，亦都有人话咧，哦，彼得咧，你睇下佢几咁软弱啊！因贪爱世界咧，而重操旧业，翻去又去揾食啦。咁其实咧，我就好乐意咧，为呢个彼得平反嘅。我成日为佢平反嘅，好多时候我哋真系冤礼咗彼得嘅，因为好多时候我哋实在系冤礼佢。咁究竟佢哋点解会喺呢个时候翻到去加利利海打个鱼咧？如果我哋要解释呢个问题，我哋首先要睇两处嘅经文。第一处经文就系喺马可福音嘅14:26-28，喺呢度话，当耶稣与使徒们呢个最后晚餐之后，马福音14:26-28，他们唱了诗就出来往橄榄山去。耶稣对他们说：你们都要跌倒了，因为经常记着说，我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了。第28节你留意一下，但我复活以后，要在你们以先往边度啊？往加利利去。喺耶稣复活嘅嗰一日朝头早，有几位妇女就晨早嚟到埋葬耶稣嘅坟墓前，要用香膏去膏耶稣嘅身体。我哋都记得呢一幕啦。结果见到乜嘢？见到个木门打开咗，系咪？于是喺马可福音嘅16:5-7，亦都有一段咁样嘅描述。他们进了坟墓，看见一个少年人坐在右边，这个就是我们想象是这个天使啦，就穿着白袍，就甚惊恐。那少年人对他们说：不要惊恐，你们寻找那钉十字架的拿撒勒人耶稣，他已经复活了，不在这里，请看安放他的地方。你们可以去告诉他的门徒和彼得说，说什么？他即是指耶稣啦，他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在那里你们要见他，正如他从前所告诉你们的。另外一处经文在马太福音的28:7-10那里记载，天使对那些来到空坟墓前惊慌失措的妇女说，第7节说，快去告诉他的门徒说，他从死里复活了。之后圣经继续说，并且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在那里你们要见他。看啊，我已经告诉你们了。妇女们就急忙离开坟墓，又害怕又大大的欢喜，跑去要报给他的门徒。忽然耶稣遇见他们说：愿你们平安。他们就上前抱住他的脚拜他。留意第10节啦，主耶稣讲乜嘢？耶稣对他们说：不要害怕，你们去告诉我的弟兄，叫他们往加利利去，在那里必见我。所以我们可以很清楚地见到一个事实，就是说为什么彼得和这班门徒使徒们会在加利利出现。最明显的一个原因，就是这几位门徒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期待耶稣在那里向他们显现。因为耶稣叫他们去的，不是他们自己想去的，或者自己决定要去的。我们看回圣经是这样很清楚的给我们这样的描述。当然他去到加利利，耶稣没说几时显现，是吗？也都没说在哪里显现，所以闲来无事做什么？彼得说，不如我最熟悉的打鱼就打鱼，我们都要吃的。是这样的原因，这样的前提之下，他们就去做打鱼的功夫。其实我想这个不是彼得一个很大的错误，所以我说要跟他平反。因为至少主耶稣从来没有责备彼得说，喂，你为什么不专心等我在打鱼啊？没有，是吧？没有讲过的。 很多时候是我们自己的想象。不仅仅没有责备他们，耶稣有没有帮他们打鱼啊？有啊，打多少条鱼啊？153条啊。再一次让他们经历主的丰盛的恩典和供应。在当年复活的主向陷入这个困境迷惘和失望的门徒显现，没有责备，没有埋怨，没有处罚，只有什么？只有引导、宽容、接纳和祝福。而今时今日，无论我们身处任何的环境，我们面对任何的困难，我们经历着任何的软弱，我们要相信，我们要知道，从死里复活的主耶稣很乐意接纳、宽恕和祝福那些真心悔改并且坚定信靠他的人。我们的主耶稣带给凡信靠他的人是丰富的恩典，从今生直到永生。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领受的信息，所以都求主让我们明白这个真理并且遵行，以至于我们每一天都可以欢喜快乐的跟随我们的主耶稣奔走这条天路。我们的人生在主的恩惠当中，在主的恩典当中，其实是很美好的，无论环境如何改变。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我们要学习的，就是等候耶稣，主的恩典终会来到的。我们先看看在加利利海边以彼得为首的这一群使徒，他当时的情况是怎样的。在这个之前他们经历了什么？他们经历了耶稣被捕、受审、被钉在十字架的这种悲剧。在那个时候他们一切的希望都一扫而空了。所以我们见到当耶稣第三日复活，这些使徒们、这些门徒们都知道这件事，因为在之前已经有两次向他们显现过了。尽管大家都知道耶稣复活了，但他们还不是很明白。所以在耶稣复活直到他升天之间的40天里面，耶稣的出现和消失，如果我们对圣经有些印象的话，总是发生一些很神奇的事情，是吗？好像比如门徒在聚会，突然间耶稣就显现了，在中间突然间多了一个人，是不是很神奇啊？当然神奇啦。你想象下，比如我们聚会在高谈阔论讲耶稣，突然间咦，耶稣真的在显现，是不是很神奇啊？当然是啦。因为耶稣复活就是一件很神奇的事，本身就是很神奇的事，他就是神奇。咁而家佢哋按照耶稣之前嘅约定，佢嚟到加利利，但佢哋讲心里，佢唔知道几时会见到耶稣，亦都唔知道喺边度会见到耶稣。佢哋翻到相当熟悉嘅加利利海，但可能因为呢一切对佢哋嚟讲太过令佢哋困惑啦，以至于佢哋对事情并冇把握，样样事都似乎唔系咁确定。你话佢信呢？佢信。你说他们很信吗？也都不是很信，只是很矛盾的一种的心情。即好像说是不是啊，那是不是啊，其实他信不信呢？他信的，只不过他没有那么大的把握。他们明显是感到一种的不安、烦恼，他们内心并没有足够的平安。他们可能陷入了信仰与心灵的一种困境当中，于是这一位非常冲动的彼得就忍不住了，他说我们在这里干等等到几时呢？怎等呢？不如我们去打鱼啦。第一，消磨一下时间；第二呢，我们都要吃的嘛，是吗？第三呢，我们坐在这里等没意思的嘛，不同我们还说斟杯茶吃个包，没的嘛，那就找点东西做一下咯。我们可以揣测是这样，所以他就说不如我们去打鱼啦，不如我们做些事啦。众人亦都跟着回应说我们也去。所以换句说话来讲， 众人和彼得一样，都盼望藉着某一种的行动，从个人的不安烦恼当中得到一种解脱，使到这个面对的困境可以早点过去。但他们并没有得着解脱，相反，因为他们一事无成，为什么一事无成？第三节告诉我们，打鱼打成晚，有没有打到啊？蛤蟆都打不到啊，一条鱼都没有啊，是不是一事无成啊？这个就是他们的结果。于是他们产生了另一种新的不满和自怜自卑。因为他从哪里可以看出，从他跟主耶稣的对话当中就看出，我们打了成晚鱼了，什么都没有啊，有没有怨气啊？当然有啦。你不信你打一晚鱼，你有没有怨气啊？多少都有的。是直到复活的主向他们显现，他们才可以真正得以脱离他们的困境。其实我在这里想，当年加利利海边的这一群门徒，其实也都代表了历世历代以来的基督徒。我们在人生的这个旅途当中，我们因为不明白生活中所经历的很多的事情，我们往往表现的也都是如此的烦躁不安，烦恼彷徨。你看看我们的人生，很多时可能就会是这样。因为在我们身边发生的太多的事，是让我们疑惑，让我们没有把握的。我们不明白为什么会发生这么多的事。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活在一个很极大的矛盾之中。一方面，我们的内心对耶稣有一个极大的盼望，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对这些的盼望却是感到莫名其妙的困惑，没有绝对的把握。很多时候可能就是我们的信徒的一个挑战。我们是活在一个极大的矛盾之中。你说我们信不信神啊？当然我们信。我们信不信耶稣？我们信的。但是当我们面对一些事情发生的时候，好像我们并没有一个十足的把握，所以我们才会有焦虑、有彷徨、有疑惑、有烦躁。所以我们就很容易是想靠自己的方法和行动去求得这一种的解脱、这一种的解决。但是我们的结果往往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失败和失望，就好像当年的这班门徒一样。但是我们在赏赐丰富恩典的耶稣面前，我们要学习的是什么？学习的就是要专心的等候。等候什么？等候主的时间，等候主的方式，等候主的作为。等候其实是一个信心的考验。若果你对主没有一个足够的信心，你很难等候的。我们很多的事情，我们祷告，当然我们很希望一祷告一出门口即刻兑现，哇，哈利路亚，赞美神。但很多时候我们的祷告一而再、再而三，好像没什么变化。这个时候我们要学习的是什么？这个时候我们看见的是什么？就是一个信心的考验。我们是不是可以专心的去等候，等候主的时间，等候主的方式，等候主的作为。在等候的过程当中，专心去做你该做的事。我们可不可以打鱼呢？可以专心打鱼，但是你知道你的目的不是打鱼，你是等候主的作为。唯有这样，我们才不会转向依靠我们自己人的方法。很多时候我们就是为什么面对这么多的困惑困难，是因为我们很多时候虽然心里相信、口里承认耶稣是主，但是面对处境的时候，我们往往还是希望用我们的方法，用我们的力量去改变一些事。但很多时候我们的难处就是因为这样才发生。等候，等候主。若我们专心等候主，主耶稣的恩典终会来到的。 你信这话吗？而第二个我们要学习的就是要听从耶稣主的恩典，其实上半左右的我们要听从耶稣的教导。让我们看回这班的门徒，我们看看耶稣是如何向加利利海边的这群人显现他自己的。首先我们看到耶稣没有一样没有一点责怪门徒的意思，打鱼又好，他们内心的不安或者任何其他的事情又好，耶稣其实都没有责备他们。耶稣向他们显现的时候，其实就直接进入到他们生活的状态之中，是突然间出现的，是吗？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面对困境，当我们学习了这个秘诀的时候，刚才我们讲了专心等待专心寻求的时候，很多时候耶稣的显现就是刹那之间出现的，用他的方式。主耶稣乐意在门徒的生活当中显现，直到如今。所以我们看回圣经，圣经不是一个已经过了时的教导，圣经是一个活生生的，今时今日亦都会发生的事情。刚才我讲了我们今次的去土耳其的这个行程，我们可以说我们经历了很多次耶稣在我们当中的显现，当然不是说我们肉眼看到的样式样貌，不是，而是神在我们当中的时候，我们所受的那种感动，那种同感一灵，这个就是神在我们当中的显现。非常顺利啊！你说这么多，很多人担心啊，地震带啊，这样那样啊，虽然我们说没错，我们去西部啊，伊斯坦布尔啊，伊斯坦丁堡啊，离那个东岸好，即是离去地震好远。其实后来呢，去到之后我先跟啲团友说，我其实呢跟你讲件事啊，伊斯坦布尔呢，伊斯坦丁堡亦都是地震带来的。有人说啊，是啊。我你怕不怕啊？我说不怕，想都没想过。神在我们当中。很多时候我们的感动，很多时候很多我们很难解释的事情，神用他的方式去参与在我们当中的显现。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不要以为圣经的描述是以前发生的事，其实主耶稣乐意在门徒的生活当中显现，直到如今。不是只是在教会啊，在你的家，在你的生活当中，主耶稣都愿意显现来帮助你，来引导你。在第三节我们见到渔夫出身的这个门徒整晚打鱼，可以说彼得这班人应该是打鱼专家来的，一条鱼都没有，很失望。这个时候耶稣出现了，耶稣远远站在海岸边，其实就是湖啊，加利利湖啦，湖边。他们捕鱼的小船约在300尺有几远啊？这里有没有去到那个 parking lot 再出一点，可能差不多咁上下，可能再远一点近一点。300尺。他们的船舱入面什么都没有，空着的船舱随着水飘荡过来。其实耶稣知不知道他打不到鱼啊？当然知道啦。但是耶稣很幽默，是吗？好像特登在刺激一下他们这样，甚至说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哇，如果是比着我们说，哇，你攞景你赠庆啊，你真的明知我们没有鱼食，我们都没得食，就问我有没得食。所以他们怎样答啊？没有啊。当然我不知道是什么语气啊，应该都大大声，因为隔这么远很大声回答的嘛。但意想不到的恩典就来了。耶稣又说16节，他们说没有嘛，耶稣问他有没有食物，他们说没有，跟着耶稣就说将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哎呀，好奇妙，他们很乖，又撒网，这件事都很奇妙。他一撒网竟然捕获了153条大鱼。当这个神迹发生以后，首先认出耶稣的是谁？是约翰。是约翰。在第七节他说是主啊。约翰很醒目，是吧？但是彼得的反应更快。谁第一个跳落船的？不是约翰，彼得， 所以你见到每人的个性不同的。彼得是行动派来的。一天是主哦是哦即刻跟住就去做了。一听见是主第七节他就说束上一件外衣跳在海里游水我想可能游水或者间水啦到主的那里去。你见到嘛彼得的这个表现很有意思的如果我们读圣经真的要慢慢读慢慢去品味。他每一个动作每一个表情其实很多东西是不合乎常理的。我们可能都读过很多次了彼得跟着跳落海里面着件衫跳了落去。其实你有没有发觉他很多反常的地方啊如果你今天你有没有去游过水啊有没有去游水啊以前而家可能将来都会有机会游水嘛。你游水怎么游啊我们去牧师我们 去跳水了好啊你会不会着件衫去跳水啊剥晒衫啊当然你有泳衫泳裤那些啦。你不会着件外套就跳落水里嘛是不是很奇怪啊彼得为什么会这样做啊是不是很反常啊下意识的哦夫子是主喎即刻着件衫间水过去喎。我想最合理的解释就是彼得这个反常的举动其实是很自然的表达对耶稣的那种尊重。在现代的教会虽然我们不需要制定一些苛刻的服装的条例但是我们主日聚会的时候我想对主耶稣最基本的尊重是必须的。虽然耶稣不看我们的外表但是很多时候外表是可以反映出我们的心态和我们的礼貌。现在有些我没有任何批评的意思不过想到就讲就是了。有些像彼得的性格心直口快。讲错了到时主耶稣说你讲错那就批评我就算了悔改。现在特别很多西方的教会流行一种叫做 casual, 是吧 ?casual 不是不好可以。但我觉得你过分的强调 casual 呢我就很难接受。平时可能他都不是很喜欢穿牛仔裤的但是就是偏偏上讲台的时候就是要穿条牛仔裤就开个窿。头发特登不梳为什么要这样呢我就很难明白 casual。没错道理是讲得啱的耶稣不看不在乎我们的外表但是我们的外表有时候表明我们的心态。当然我说我们有一个原则主耶稣教导我们的一个一视同仁的原则。若果你平时去喝什么大的聚会你去见功都是这样穿你不是这样穿没问题的。但如果不是的话你就要考虑一下为什么你会这样做。其实彼得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的看见他是一个打鱼的但他都知道当他见主的时候都要披上一件外衣求主帮助我们明白在圣经当中他的教导在路加福音第五章一到九节这里也都讲到耶稣起初在加利利海边传道的时候曾经也都帮助过门徒打过一次鱼为什么约翰这么快就醒起是主因为以前他们也都经历过类似的事在路加福音五章一到九节也都是那次也都是门徒又整晚打鱼打不到跟着耶稣说你们撒网啦就打到了我哋都諗起啦好似好似似曾相识喎呢个打唔到鱼又打到好似其实係两次嘅。所以佢哋即刻就醒起啦係耶稣啦。如今次耶稣喺加利利海又俾佢哋满望嘅活鱼所以佢哋好快就联想到呢个就係耶稣就係主。因为两次嘅经历非常嘅相似。门徒劳累一晚一无所获。但係经过耶稣指点迷津他们终于茅塞顿开这个我们的成语收获满满。我想问大家这些鱼是哪个为他们预备的其实是耶稣为他们预备的。有时不过我想这些鱼不是说耶稣突然变出来的你估他可不可以你可以但我想可能很幽默的就是这一群鱼可能整晚都跟他们在一起只不过跟这些门徒捉伊恩的嘛。你撒网向右呢群鱼游到左边 你撒网向左嘅时候，呢群鱼就游喺右边。你总之你系捉唔到佢。但系当耶稣出现嘅时候，佢哋就可以有满满嘅收获。其实耶稣向门徒嘅显现系要话俾佢哋知，你哋成晚嘅劳累、奔波暴雨，却不得要领啊，一无所获。但系倘若你愿意听从我嘅吩咐，我就能带俾你哋丰富美好嘅人生。我谂呢个对于我哋今日嘅基督徒，亦都系同样嘅教导。喺我哋人生当中，我哋是否亦都好似有门徒咁样嘅经历？成晚打鱼，一无所获，辛辛苦苦挨更底夜，但系收获不丰。可能呢个亦都系我哋人生当中面对嘅一个处境。但系主耶稣就系要让我哋明白，我哋愿意得着一个丰盛嘅人生嘛？我哋愿意经历更多主耶稣嘅丰盛嘛？让我哋愿意去听从佢嘅吩咐。当我哋愿意遵行主嘅话语嘅时候，主耶稣就能带俾我哋丰富美好嘅人生。耶稣是复活的主，他有丰富的恩典为那些凡信靠他、听从他话语的人去存留的。耶稣是生命的主，他知道我们失败的经历，他知道明白我们遭受的挫折，他明白知道我们面对的困境，知道我们内心的软弱，知道我们人生的需求，我们的需要，他知道。我哋嘅主佢好乐意为我哋指点迷津嘅，但问题系我哋唔系好中意听佢讲。主耶稣好乐意为我哋指点迷津，帮助我哋喺真道上边茅塞顿开。所以弟兄姊妹们，倘若我哋能够真心嘅去听从主嘅话语，主耶稣丰富嘅恩典一定会常伴在我们的左右。耶稣的同在，你无论是向左下网向右下网，你都可以收获满满，你信这话吗？我们会经历鱼虽这样多，网却没有破的丰盛人生。让我们能够愿意去听从主的话语。你留意一下听从，听见之后仲有个咩从啊，即是要实行出来。其实我又要讲返亚细亚，唔讲土耳其啦，你听得太多啦，讲亚细亚。当年使徒保罗佢带俾教会嘅发展一个好大嘅突破，係因为一个马其顿嘅呼召，係咪？所以福音可以跨越到去西方。嗰时仲未有分亚洲欧洲嘅，不过我哋而家用而家嘅话讲呢，去到欧洲，直至嚟到美洲兜个大跨。马其顿嘅呼召喺圣经入面，喺使徒行传入面係一个好大嘅一个转折点嚟嘅。第一个福音传播嘅转折点係使提反殉道，第二个转折点就係马其顿嘅呼召。但你知唔知道马其顿嘅呼召是怎样来的？原本在保罗他的行程当中，他从来未想过要去这个特罗亚的，因为特罗亚在那里见到这个马其顿呼召嘛，一个异象嘛。他当其时是跟这个巴拿巴从耶路撒冷奉差遣去到安提柯，是将一封书信带给安提柯教会，平息他内面一些的问题。然后解决了问题之后，保罗就跟巴拿巴说，不如我们去探一探我哋上次，即系我哋所谓嘅第一次宣教旅程建立嘅呢啲嘅教会同埋啲信徒啦。巴拿巴话好啊，结果佢两个嗌交，有冇印象啊？点解嗌交啊？因为一个叫做马可嘅人啊，真系我又叫马可，所以我成日话提醒自己，我唔好成为别人争论嘅焦点吓。因为马可意见唔同啦，所以咧各持己见就分道扬镳。巴拿巴带着马可，就去了塞浦路斯，之后怎样呢？圣经就没写了。 咁保罗咧就带着呢一个西拉新嘅一个童工咧，就去边度啊？去咗大扫，去咗呢个路斯德，去咗路斯德做咗乜嘢？呼召咗一个人叫做咩啊？同我哋好有关嘅吓，即系至少同我哋系好有关。提摩太，因为我哋系提摩太国际门训事工啊嘛吓。按照佢嘅谂法，佢个路线咧唔系向特罗亚去嘅，佢个路线从呢个路斯德要打横去边度啊？去以弗所嘅，但系圣灵喺度就调整佢嘅脚步啦。主耶稣透过佢奇妙嘅方法，就让保罗能够知道主嘅心意改变咗，唔系改变吓，即系要调整佢嘅脚步啦。保罗听见啦，佢就遵从啦，所以一路调整，调整咗两次、三次嘅脚步，最终去到特罗亚，所以先至有后边嘅。发生的这个马其顿的呼召，我们说保罗是有福的，保罗是蒙福的，但他的蒙福是从遵行主的话语，顺从圣灵的带领而得着的。同样，我们愿意有一个丰盛的人生吗？让我们学习认认真真的去听从耶稣的教导，我们的行事为人都在主的手中，这个是我们蒙福的关键。而最后就是要就近耶稣，主的恩典是真实丰富的，我们要就近，要亲近耶稣。这一段经文的最后，使徒们来到耶稣那里，他们见到什么？见到炭火，耶稣几温馨啊，烧埋炭火，边度攞炭火咧？唔知啊，神梗系佢有佢方法啦。仲要透着火，毫无疑问啊！耶稣喺岸上已经点着啊呢个炭火，复活嘅主耶稣亲自点燃咗呢个木炭嘅火，亲自为佢哋预备早餐，系咪早餐啊？当然系成晚打唔到鱼啊嘛，兔仔咕咕吓，又冇鱼啊，后屘而家打到153条鱼啦。但佢哋我谂佢哋都冇心睇鱼啦。已经围在耶稣的身边了，耶稣为他们预备早餐，这个是他们所见到的。当使徒们呆在那里的时候，不知道讲什么的时候，主耶稣又开始讲说话了。十二节这里说，你们来吃早饭，并且拿饼和鱼给他们。耶稣呼召门徒们聚集在他的身边，围坐在他的面前。我们可以想象那一幕，而且点起了篝火。当这些门徒经历一夜的劳累、寒冷、软弱的时候，耶稣却叫他们来到他的身边。耶稣为这些饥寒交迫的门徒预备了篝火，要温暖他们，预备了我现在都好像闻到个鱼的香味我们今次去都有吃 barbecue 鱼，哇真的香，还有饼，多么温馨的一幕。这个就是我们的主，主耶稣看见他们的软弱，主耶稣愿意供应他们肉体的需要。主耶稣道成肉身住在人群之中，从来都没有将他自己和属他之人的真实的需要分开，从来都没有。耶稣来到这个世界是要拯救人的灵魂不至于灭亡，但是他从来都没忽略过人肉体的需要，他从来没对门徒所看为极少的事情漠不关心。所以我们不要怀疑，这么少的事主耶稣知不知道，这么少的事主耶稣理不理主耶稣理的。我们任何的事情的发生，我们的主都不会漠不关心。耶稣知道门徒经历一夜的辛劳，相当疲倦，而且是又冷又饿，而复活的主耶稣就亲自为他们点上篝火，预备了早餐。当我们的信心和灵命落入一个何等软弱的时候， 耶稣就是这样向他们显现的，并且招聚他们来到他的身边。我相信在那天的早上，当耶稣将饼和鱼递给这些又累又饥饿的门徒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这些饼和鱼是哪里来的？至少这些鱼不是门徒打的那153条，是不是？是另外有鱼，饼更加之不用说了，是耶稣自己去为他们预备的。这个就是主的恩典。让我们看到什么？当门徒经历困乏、疲倦、饥渴的时候，耶稣不是向他们划饼充饥、我们知道这个成语，划饼充饥，不是的，而是供应他们可以真实吃饱的饼和鱼。今时今日，主耶稣在我们的心目当中是一个怎样的主？今天是复活节，我们说复活节快乐，快乐在哪里？快活就是说，我们的主不仅只可以透过他的复活证明他所教导的是真实的，更加之重要是主耶稣也都复活在你和我的生命之中，不仅只是心灵，也都复活在我们的生活之中。他就在这里，他就在这里，就在我们当中。主耶稣为他所呼召的人所预备和存留的恩典亦都是丰富真实的，就好像圣经诗篇34篇第8节说，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弟兄姊妹们，我们的人生是否亦都是有这样的经历，经历过又饥又渴又冷的时候？有时可能我们是身体的冷，有时可能是我们的心冷，心灰意冷。我们是否都曾经因为所处的环境遭遇而感到困惑？在现今这个艰难的时刻，我们是否也都陷入了困境而无所适从呢？期盼复活的主耶稣在你面对人生艰困艰难的环境的时候，亲自来向你显现他自己。因为主耶稣看见你生命当中的每一个细节，当你陷入困境的时候，他依然呼召你来到他的身边。耶稣愿意用他丰富的恩典带领你跨越一切的黑暗，进入光明。你是否愿意常常来就近耶稣呢？向他祷告，向他倾诉，将你自己完全交托给他，遵行他的话语，专心的等候等待，让我们经历主耶稣在我们人生当中的显现。你的生命会得着提升，你会真正经历那种耶稣应许的那种丰盛的生命。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从这段经文当中，我们再次见到耶稣的能力和他的恩典。正如他复活以后从未责备过逃跑的门徒，也都从未责备过三次不认主的彼得。彼得有没有做错事？当然有啦， 他自己知不知错？他当然知啦。耶稣知不知？当然知啦。我无论你是什么版本的圣经，你帮我找一下，有没有哪一度耶稣是责备？耶稣预言他，你三次不认我，你会不认我，是不是？是预言而已。但是发生了之后，当彼得的软弱出现的时候，耶稣没有责备他，反而是以用一个极致的温柔、怜悯、宽容和饶恕去接纳他们，拣选他们，甚至差派他们，祝福他们，供应他们。弟兄姊妹们，我们见到嘛，这个就是我们所信靠的这位主耶稣基督。耶稣有丰富的恩典为那些凡信靠他的人存留。不要怀疑主耶稣对我们的爱。 不要怀疑主耶稣对我们的关注。当你心中有疑惑的时候，你应该学识一句说话，撒旦退我后面去吧。因为唯有撒旦会兴起这样的意念，让你怀疑耶稣对你的爱。弟兄姊妹们，你是不是正面对身体的疾病？你是否正面对你内心的痛苦、家庭的困难、经济的压力、事业上的樽颈，甚至是信仰的危机、心灵的挣扎？我不知道你现在的处境是如何，或者你是一个一帆风顺的环境当中，无论你是什么环境、什么处境，来到耶稣的面前吧。因为复活的主耶稣要亲自向你显现，让你经历他的真实，让你经历他的丰盛。就正如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节，这个说话不只是给那些慕道的朋友，是给我们每一个信主和未信主的人，好熟的。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你相信这话吗？让我们一起同心祈祷。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的恩典，在2023年的复活节，你再次透过你的话语激励我们，你的话语再次提醒我们，主耶稣，你有丰富的恩典是为你和我存留的，是要让我们乐意来到主耶稣的面前去等候他，去听从他，去就近他。倘若我们能够愿意紧紧地倚靠主耶稣，我们的主必然会带领我们跨越一切的艰难，进入美好丰盛的人生。在这里也都奉主的名来安慰我们当中心灵有忧伤的，医治身体有软弱的，也都将我们当中倘若在生活当中遇到种种困难的，都带到我们施恩，我们主的施恩座前，求主耶稣带领我们，愿你复活的大能彰显在我们每一个真心跟随你的我们人的生命当中，让我们的人生因着你的同在，因着我们与你的同行，经历你所为我们预备的丰盛，让我们无论遇到什么境况，都不会忘记主耶稣你的恩典是何等丰富。主啊，我们感谢你垂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感恩，也都祝福每一位在你面前领受你的话语并且愿意遵行的人，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